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9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可怕的人心，生魔的走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8日。看了明慧网2024年2月23日登载的文章，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对照了本地一些不正现象与苗头，看到自己和一些同修也在不经意的随从，不经意的走向陷阱，不经意的言行表现，出于人心蒙住了理性，偏离了法。现象一，觉得自己悟得高，超越了明慧网的导向。同修做讲真相项目，多取材于明慧网，师父也明示了明慧网在重大问题的导向作用，个别同修却抱着批判的学的态度。明慧网有些问题和技术项目的确不能说得太明，邪恶会关注。有的人就说自己这个项目是还没有公布的，包括文章中提到的电话项目，还有手机群集体学法，还有在群里播放录制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夹杂麦克中的嘈杂声音，侵犯了神韵的版权，破坏了神韵晚会的神圣庄严，还有在群里说小道消息的，预言政法情况的等等，过程中在改变和背离着师父对我们大陆学员的安全的要求，助长膨胀着人心，自以为高明，有的开始抵触明慧网了。这种可怕的人心已经是自心生魔与乱法的前兆了，不仅损害自己的修炼，给别人的修炼造成问题，也在招惹旧势力。中共解体前，大陆不搞佛学会辅导站，也没有总协调人，就是遍地开花，人人都是协调人，这样能最大限度地让中共无法找到薄弱环节单独击破，更无法因个别人而波及整个地区。现象二，个别邪物乱法者诋毁明慧网，根据自己的邪物断章取义的解释法，在小圈子里传播假经文，散布自己的文章与说辞，一些追随者多次遭遇重大磨难，身体上的、经济上的、家庭上的，把乱法者当作二师父追随，不能自拔。邪恶为迫害设下了很多陷阱，尤其用内部人来破坏的不易察觉。邪恶迫害是对心不对事的，但会从事中抓住人心的把柄，毁掉修炼人。师父要我们全盘否定迫害，我们在法上走正了，才能否定迫害。以上是个人认识，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拔出怕的根》，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玉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7号。2022年3月，我发真相资料遭邪党人员绑架，被非法监视居住半年。出事前，师父曾点化过我。一天早上，突然发现家中暖炕里面暖气管子滴水，把地毯都湿了一大片，这是几乎不会出现的情况。当时也没太在意，其实是自己修炼懈怠，致邪恶钻空子。 令我至今痛心的是邪党警察进家，非法抄走了我无比珍惜的师父法像、三本大法书和两套师父讲法光盘等。对此，痛悔与怕再遭受损失的心交织在一起，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被笼罩在怕的阴影中。真相资料也发得少了，面对面劝三退也不怎么做了。尤其在家做真相资料等救人的事时，好像随时都会被邪恶发现、闯进来、绑架、抄家一样。感觉把大法宝书、电脑打印机放在哪儿都不安全。因为我还负责给同修定期提供真相期刊，可心不稳，做出的资料字迹都是模糊不清的。知道是自身有问题导致的，发正念解体邪恶干扰，可就是摆脱不了，越缩手缩脚，心里越怕。就在这时，与我经常接触的协调同修 A 又遭绑架到看守所，而且还得知同修遭绑架原因之一是我俩做一救人的事被监控拍到，恶人正在查找。因此在找被迫害同修的家属营救、贴不干胶、请律师的过程中，我都压力很大。一个多月后， A 同修被非法取保候审而释放，他到我家见到我，开口就建议我以后就不要再做资料了，说周边农村同修、病业等迫害现象比较多，要我把重点放在多与农村同修协调交流上，把打印设备都搬走。而且他还加了一句，你以为你现在就安全吗？虽然我不认同他的专门协调交流，但我平时很相信他。此时心想，同修此番话是不是他知道对我不利的消息而不便告诉我？这更激起增加了那个怕。虽然极不情愿，可在怕心驱使下，两台打印机让 A 同修搬走一台，还有其他一些项目设备也转给其他同修。搬走救人机器，这是我2004年建立家庭资料点20年以来从没有想过做过的事情。即使这样，可还在不稳状态中惶惶度日。在这种心态下，从2022年3月到2023年协党两会期间，派出所警察也不断骚扰我与家人，整个气氛令我压抑，觉着往前走一步都很艰难。一天，我把自己的状况与 A 同修的建议告诉走得近的 B 同修，他说，你都做了20多年真相资料了，可能你的修炼道路师父就是这样给你安排的，就这样走的，你现在不做了，到最后师父怎么给你算呢？我一下惊醒了，是啊，我不做谁做？怕心作怪，困难面前撂挑子，半途而废，这算什么？这是大法弟子所为吗？我正念哪儿去了？已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了，法学的也不少，怎么关键时刻只想退路呢？最不该当时还冒出一个大法弟子不该有的可怕念头，师父啊，怎么还不结束啊？现在想想，这不是在怨师父吗？这是对苦度众生的恩师，对大法犯罪啊。师父在承受众生无量罪业，苦苦等待不精进不争气的弟子啊，其中就有我。最近学习师父心经文，远离险恶，更让我无地自容，后怕。弟子向恩师忏悔，愧对师父啊。回顾助师正法一路走来，建立资料点，讲真相，劝三退，与同修配合到农村大面积发放资料，整体配合证实大法等等，艰难险阻，邪恶疯狂，从不退缩。可到今天，怕的败物在我的空间场为何如此猖獗呢？ 我深刻剖析面对自己，就是没有实修，学法与修炼脱节，安逸造成修炼退步，正念智慧不足，繁衍出怕心。以往的所谓不怕，也许被干事心和侥幸心掩盖过去了，这不好的物质还在那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我的不正的念头冒出，不就是师父让弟子清除他的好时机吗？要不平常时期怎么抓住他呢？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是师父在成就弟子，怎么还能随着不好的念头往下滑呢？悟到此，我心里轻松亮堂，把所有做资料的设备都搬回了家，开始了以往正常的运作，理智清醒，正气足。我很重视去怕心，明确了怕心不是自己，是后天自私观念与邪恶强加的黑色物质，时刻否定解体做救人项目会如何如何的负面思维。师父没给弟子安排邪恶迫害。我悟到了，任何不好念头冒出，像脓包鼓出一样，就是清理它的时候。一切磨难、邪恶迫害，都是师父用来让我们悟道、消业、升华。我坚定自己，我修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宇宙大法，我走的是随师正法、救度众生最伟大的修炼路，我是宇宙真理的捍卫者。我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堂堂正正的深一层内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走出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8日。大概在2021年底，我在一次洗澡时，发现前胸不知何时长出一个圆形的小圈，我也没有管它。一段时间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后来发现就在这位置上有疼痛的感觉，尤其在走路时越来越明显，上身老往前倾，走得很慢，想快也快不起来，腰弯得挺不住，前胸发紧，像有东西拽着，很沉，挺不起来。走路时头脖子往前伸，后背驼着，走路很吃力，很累，呼吸困难，接不上气，走时间稍长腿就疼，可是坐着站着都没事。2022年，同修家人外人都跟我说，你怎么这样了，走路又慢还很吃力，形象又难看。我没说什么，但心里很难过苦恼，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修炼人怎么是这种状态呢？开始我以为由于摔腿时骨头断过，走路不太正常，为了迁就这条腿好受些方便些，走路有意无意往前倾斜，不知不觉就养成了习惯，也没重视， 而且越来越厉害。现在改起来很难，也很痛苦。我是修炼人，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自己很痛苦，也很难受。我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是在法上吗？不是，是什么呢？我想右腿曾受过伤，走路时为了让腿舒服些，别疼，不知不觉就迁就它了。这是人的观念，贪图安逸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这句话打在我脑子中，此时有更深的领会。要去掉人心，加强正念，抓紧学法练功。同时我悟到，邪恶有空子就钻，就迫害你，往下拽你，达到他的目的，不让你修成。学法使我悟到，修炼人必须做到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在法上，才能不被邪恶干扰，才能走正。我这不正确状态，形象需要归正了，加强正念，走出磨难，要在法中归正，放下常人心，学法与练功，心里想着念着主元神主宰自己身体，绝不被邪灵假象所控制，走起路来有意识把身板挺直，这样一走，立刻觉得轻松，哪儿也不疼了，身体上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我不久身体基本上恢复到原来状态了。回顾自己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我时常被争斗心、怕心、安逸心、自卑心、妒忌心、显示心等各种人心牵绊着，在修炼过程中不断的摔倒又爬起来，继续往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法的伟大和师父的无量慈悲，感受到了生命在法中的升华，同时深感自己今生能够得大法，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真是无比的幸运和幸福。在修炼过程中，我真真切切体会到，修炼人首先要学好法，学好法才能使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在法上，时刻归正自己，学好法才能找出自己的执着，学好法才能正念强，破除邪魔干扰，学好法才能修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讲真相救人。修炼人必须信师信法，才能闯过每一关每一难，真修实修，才能提高层次，才能修得出来。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度众生。我在讲真相时，有人听，并且三退了，有的人不听，走开了，有的人说些不好话，骂人话，有的用手机直接报告派出所。我第一次遭受绑架、抄家、劳教，就是被受谎言毒害的人给举报的。当时怕心还是很严重的。我想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我有师父，我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救人的事，谁也不配干扰。再出去发真相资料，我都先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边走边清除自己私心杂念、被红引等，清除怕心，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去救人。我们首先必须学好法，修好自己，用慈悲讲清真相，无条件地信师信法，怀着一颗慈善的心，多救人， 做好三件事，走好走正最后的修炼路，跟师父回家。叩拜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法修炼，勿忘善待家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8日。20多年风风雨雨，我们一路坎坷走来，很是不易。从我们当初的得法修炼，弘扬大法，以及后来遭受迫害，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考验，四处流浪的苦楚，甚至牢狱之灾，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陪在我们的身边，给予我们无私无尽的帮助、关心和爱护，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助师正法。他们同样也承受了无数的委屈和痛苦，有些甚至失去了人身。这群人就是大法弟子的家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他们善的表现同样是可歌可泣的，同样是伟大的。我们知道，在修炼中需要提高升华，需要去执着心、去常人心，需要消除业力。师父会利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我们身边的环境，帮助我们尽快的升华，达到更高境界。可常人社会就是个大染缸，物欲横流的世间万事都可能拉我们下去，尤其中国大陆这个被邪党恶魔浸染了的败坏传统的社会表现更甚，方方面面都感觉达到了无孔不入的渗透着邪恶的因素和旧宇宙败坏的物质。时间久了，有些修炼人就渐渐的没有当初得法时那么精进了，失去了对法清醒认识的能力，甚至感觉茫然。尤其在日常生活中，在对待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上表现得非常常人化，不像一个修炼人该有的样子和状态。说话的语气、态度以及说话的用词都强烈地带着各种不好的常人心和党文化因素，争斗、妒忌，甚至冷漠和恨。我自己这方面的表现同样也很重，今天在这里提出来解体它。自从早年母亲被邪恶迫害离世后，父亲在家多年来继续承受着来自警察为首的邪恶无尽的上门骚扰恐吓，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多次因此生病住院。警察来非法搜家时，父亲早就帮着藏好了大法书，警察几次都空手而归。平时父亲常常默默地支持我们做大法的事。近几年，父亲年龄大了，我从外地回到老家与他住在一起，照顾着他的生活。相处的日子，我慢慢地感受到了父亲思想的固执，从而想改变他，这样矛盾就出现了。我越想改变他，父亲受不了就越抵抗，我们僵持着，时而不理不问，相互冷漠，时而带着党文化毒素相互抱怨、相互指责，言语、思想、行为的强烈对抗，让我在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中沦陷，没有以法为师，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忘记了父亲的养育之恩和对我们修炼大法的那点点滴滴的付出和支持。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全宇宙最荣耀的生命，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对那些行恶的人，我们都得慈悲，何况和我们修炼一路相伴、 有给予我们全力支持的亲人。在历史上，他们曾经也都是师父的亲人，过去的法王，冒着天胆下来与大法和我们结缘，更值得我们善待和救度。修炼无小事，只看人心，别以为他们是我们的亲人就放松了警惕，就不当一回事。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出现，也许是旧势力的干扰，也许是师父借此来提高我们的心性。别把我们该提高的时候却因为各种原因错失了提高的机会，心性没得到升华，功也没有上涨，甚至下滑。在修炼中别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正法十七大法弟子，在注师正法。我们必须要高标准要求自己，扩大容量，提高层次和境界。师父在《精进要旨浅说善》中讲，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在注师正法救人的修炼中，我们应该慈悲和善地对待众生，其中包括我们的家人。因此师父一直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静下心来学，就是要在我们的大脑中装着大法，融入大法，遇到事情的时候才能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是大法弟子，勇猛精进地走在神路上。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位法国人帮助中国同事退出中共组织的心路历程，作者法国西人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8日。我是一名居住在法国海外省的法轮功学员，我有一位从中国来的同事，在我得法以后，我们曾多次聊到法轮功的话题。除了这位同事以外，在我居住的地区从来都没接触过任何一位中国人。据这位同事说，在他来法国之前就已经听说过法轮大法了，他也对1999年中共突然开始迫害法轮功有印象，那时他还住在中国。我知道他对大法的态度很好，他也了解中国国内法轮功学员的处境以及中共的邪恶。我曾多次跟这位同事提起过退党中心的事，他说他曾经听说过，而且也知道这是一个正式退出中共的渠道，但我不清楚他是否已经断绝与中共的关系。我感觉到有一种东西阻挡着我，是我一直不敢和他提及三退的事。一，向内找，去掉执着心。我想这一定是怕心在挡着我。为何怕心会阻止我跟他明确提出此事呢？向内找，我发现我怕他会改变对我的态度，或者嘲笑我，怕自己丢人，怕他会对我说不，怕找不到适当的理由来说服他，怕他觉得我在谈政治。这是不是我自己没有深刻认识到三退的重要性呢？还是自己不够信师信法？我想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不该被怕心限制住。除此之外，我发现我对退党中心的作用也不够了解，好像这些事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有其他同修专门去负责。我继续深入地向内找时，又发现我只对部分救人项目感兴趣， 便以我没有时间什么都做为借口，掩盖我强烈的求安逸心、自私心。当时我的这位同事尚未正式被录取，他正在努力通过公司考核，一旦通过了，他就会被调离我们目前的工作地点，去一个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工作。我问自己，如果我没有去掉自己的那些执着，让他三退的话，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未来？我完成了当初承诺的事情了吗？因我不知要和他从何讲起三退的事，于是专门和其他同修进行了交流。他也的确曾经跟我讲，他加入过少先队。他说那是因为当时其他人都这么做，而且他也不信那时发出的那些誓言。更何况按照所谓规定，只要时间一过就算自动失效了，所以他早已不觉得自己在跟中共有什么瓜葛。可是我很担心，但不知道要跟他从何讲起。在和其他同修交流后，我真诚地发愿，希望能够帮助他正式三退。二，师父给我创造帮他的机会。一天晚上，我工作结束后，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发现他在路边等公车回家。我明白这是师父知道了我的愿望后，安排了一次帮他三退的机会。我便邀请他上我的车，把他送回家。路程并不长，但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我开始发正念，清除那些不让他三退的各种干扰。我告诉他说我很替他担心，他听后显得惊讶和不安，然后他说会去网上了解怎么进三退平台退出少先队。我告诉他说我可以帮你做，他很感动地回答，真的吗？你能做？我说你可以用真名或者化名三退，他选择了用化名。车到了他楼下后，我们便道别了。我开车掉头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发现他一直站在那里对我微笑。即便天色已暗，但他孤独的身影却散发着喜悦的光芒。在回家的路上，我感动得落泪了。谢谢师父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他能够有个美好的未来。谢谢师父的慈悲与耐心，在我真心想去掉执着救人的时候，给了我这次兑现誓约的机会，同时也让我的同事能够得救。感谢同修在我修炼的各个阶段给予我的鼓励，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